我们进入呢约伯记第十八章，比勒达的说话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：“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？你可以揣摩思想，然后我们就说话。我们为何算为畜生，在你眼中看作污秽呢？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，难道大地为你建器，磐石挪开原处吗？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，他的光焰必不照耀，他的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，他以上的灯也必熄灭，他坚强的脚步必见狭窄，自己的计谋必将他绊倒，因为他被自己的脚陷入网中，走在残忍的网罗上，圈套必抓住他的脚跟，机关并擒获他，活阔为他藏在土内，羁绊为他藏在路上，四面的惊吓要使他害怕，并且追赶他的脚跟，他的力量必因饥饿衰败，祸患要在他旁边等候，他本身的肢体要被吞吃，死亡的长子要吞吃他的肢体，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，不属他的必住在他的帐篷里，硫磺必撒在他所住之处，下边他的根本要枯干，上边他的枝子要剪除，他的纪念在地上必然灭亡，他的名字在街上也不存留，他必从光明中被撵到黑暗里，必被赶出世界，在本门中必无子无孙，在寄居之地也无一人存留，以后来的要惊奇他的日子，好像以前去的受了惊骇，不义之人的住处总是这样，此乃不认识神之人的地步。比勒达所说的话呢，十八章分成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四节，仁者可因不服上帝而撕裂大地，第二大段呢是五到十三节，死亡阴影环绕在恶人的帐篷四围，第三段是十四到二十一节，恶人死后他的帐篷被荒秽的写照，他从五节到二十节就围绕在帐篷这个主题，八章五到十三节呢是借个四个意象，好像你就是恶人的帐篷被包围一般，来描绘约伯，来影射约伯一定犯了什么罪。这个四个意象包括恶人帐篷没有光，五到六节，无力七节，被困住八到十节，死亡尾随着他十一到十三节，转折点是十八章十四节，他要从所依靠的帐篷被拔出来，带到惊吓的王那里去。下半段十五到二十一节，恶人死后的帐篷一定变荒凉，包括恶人的根要被斩除，恶人呢没有人纪念，无名会断种，恶人会被惊骇。比勒达这次呢比第一次要严格多了啦，第一次是警告，这次是定罪，定罪的重点是十八章十九节，在本民中必无子无孙，瞧瞧你断种，证明你是一定是犯了什么罪。约伯，你岂可因为明明受罚又不好好检讨自己，你还迁怒上帝，你以为宇宙都绕着你转啊？那么自我中心的思维，比勒达的暗示约伯，上帝的公义法则不会因为你好好咆哮就会改变的。比勒达忠告约伯，因果报应呢，被表示呢他死定了，因果报应呢并非随机运转，是当事人来决定他自己的命运的。约伯，如果你肯听我比勒达的金玉良言，路还是可以走得出来的。十八章整个比勒达只提到上帝一次，就是二十一节，正好逮约伯的。这个比勒达的忠告其实等于是说，不要等到上帝逮你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呢叫苦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啊。这些话让约伯当然很火大，我儿子死亡并不是我犯了罪啊。因此十九章呢，约伯第二次对比勒达回答的话可以分成四段，第一段呢是一到六节，上帝真无理，恶待了我，特别十九章第六节，就该知道是神轻负我，用网罗围绕我，是上帝无理。七到十二节是第二回应， 我竟成了上帝的敌人。特别第八节，上帝用篱笆拦住我的道路，使我不得经过。他在四围攻击我，我便归于死亡，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。我过去敬畏上帝好像没有什么好处的，算了，我不服侍上帝了。13-20节，我沦落为全民公敌。特别13节、14节，上帝把我的弟兄隔离在远处，使我所认识的全然与我生疏。我的亲戚与我断绝，我的密友都忘记我。都是你搞的，上帝，是你把我的兄弟隔了，让我变成社会上完全没有任何好的人际关系。第四次回答在19章21节到29节，朋友，我仍有路可走。特别19章21节，我朋友啊，你们为什么仿佛神逼迫我吃我的肉还以为不足呢？我还是要想办法走出去的，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。这一段逼出约伯非常精彩的论述。19章的论述说，你们为何苦苦追杀我不可啊？约伯认定自己无辜，上帝无情无义，让我这个搁浅的人寸步难行，他还想找机会把我消灭。不过呢，约伯自己知道非经高压不能成为钻石的。9章25节，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一定站立在我面前，我这个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，我亲自要见他，亲眼要看他，并不像外人。韩德尔呢，把他写在呢这200-300年大家最喜欢的圣诞节的圣诗。你们三个朋友不能帮我答辩，我会有一个中保，那个中保呢，在他出现的时候，他会帮我辩驳。我人生呢，绝对不是你们所说的那么样的糟糕，那么样的不可思议。我的生命会转弯的。其实约伯确实梦想自己的清白可以被记录下来，存档到死后。特别19章24节说呢，用铁笔刻下来，用铅灌在磐石上，直存到永远，好让以后的人、历世历代的人都说我约伯是无辜的。对自己的无辜呢，约伯从来不怀疑，但他对自己的困境呢，已经不再存盼望，在等待呢，是不是上帝以外还有一个中保？既然上帝沉默了，他既然都不说话，我对他也绝望了。我唯一的出路呢，是透过那位中保救赎主。我五腑六脏都烂了以后呢，这个中保会引导我呢，到上帝面前跟我辩驳。整个痛苦的关键呢，是三个朋友带着一种化约的神学，认为呢，罪带来罚的报应观。他们给约伯戴的帽子呢，确实就是所说的报应观。其实报应观存在的，比如说在五经里面，可拉一党的人背叛上帝，因此找摩西麻烦。那民数记16章记载，地就裂开，可拉一党200多个人通通陷入阴间，罪确实带来了罚。大卫也，他跟拔示巴犯了淫乱的罪。撒母耳下12章以后，就看到大卫王就在罪与罚、报应观的痛苦当中，一直痛苦挣扎。列王记下17章就记载，北国被灭就是因为报应观，不遵守五经所说的罪会带来的罚。南国也是因为得罪上帝，上帝让巴比伦来他杀，因为南国自杀。亚拿尼亚夫妻在使徒行传5章欺哄圣灵，彼得说，你如果不卖田地，你也不需要全面奉献，可是你何必骗圣灵？因此呢，亚拿尼亚跟他的太太呢，撒菲拉轮流报应官当中死了。罗马书3章23节讲的对，原来确实是世人犯了罪，亏欠上帝的荣耀，因此导致的死亡。所以人最根本确实有报应官。三个朋友都一直以为报应官，认为呢犯了罪，因此才有苦难。这三个人呢，还说苦难是上帝管教的结果，上帝借着苦难来管教你。他们三个人借着属灵的经验、科学的观察、智慧的传统，包括理性主义、包括经验哲学、包括神学的教义、包括他们的教条的主义，这些锁住约伯， 上帝就是借着苦难管教你。上帝不会使无辜的人受苦，好心才有好报，坏人必有恶报，你就是一定是坏人才会有恶报。这些观察，这些论述，其实跟撒旦第一章第二章完全一样，就是报应观。苦难绝对不是只有报应观，趁今天你要知道苦难背后还有其他总共八个观点，因此不要轻易用报应观来戴别人的帽子。万事互相效力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要像三个朋友给约伯一样戴帽子。低头祷告，天父，谢谢你，你做事奇妙可畏，我们的眼睛太肤浅，没有天上的眼光，帮助我们在剧中人了解苦难有很多原因，因此辅导别人的时候会带着天上神学的眼光，才能做心理学的辅导。敬拜交托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